好，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另一卷书《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呢比较好介绍，我们一堂课就要把它讲完。大概呢做一点简单的概述。我们在读每一卷书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书卷的分类。我们也得清楚，在旧约圣经当中，犹太圣经和我们基督徒景点的圣经的分类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呢，会给我们读圣经、明白圣经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我相信犹太人对旧约圣经比我们这些外邦人应该说理解得更透、更深刻。但新约圣经是另一回事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参考一下犹太人是如何分他们的旧约圣经的。那我们今天读这一卷书《耶利米哀歌》，就是在这个分类当中有严重分歧的一卷书。那么在犹太圣经当中，耶利米哀歌是被分在圣卷这个类型当中。那么在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呢，耶利米哀歌是被分在先知书这个类别里面。那如果您说想读先知书，你读耶利米哀歌，读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先知到底在讲什么呢？你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对吧？你从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大概看不到太多先知要集中讲的一个信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圣卷来读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卷非常优美的诗歌，它是个人情绪和个人感情的表达，它不一定要说清楚一件什么事儿，它只是把它的直观感受直接给你表达出来，这就是差别。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写诗和你讲一个故事是两回事，对吗？讲一个故事需要时间、地点、人物讲得清清楚楚，你写一首诗呢可能很朦胧，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表达什么，这就是两个的区别。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圣卷的角度去读耶利米哀歌，这是第一个给大家需要交代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一看耶利米这个人写的作品。那么在圣经当中呢，耶利米共有两卷书，第一卷书就是我们刚才读完的耶利米书。那么这些书讲的信息比较简单，上帝的审判和上帝慈爱的拯救，大概就讲这两件事，说为了罪上帝必须审判以色列人，因着上帝的慈爱呢，他又要召他回来，要重建他们，这是耶利米给的信息。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实际上不是耶利米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单独写成的，而是在他长达40多年的侍奉当中不同阶段写出来的哀歌，后来的人把这些哀歌编在一起，那么形成了今天的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讲的内容呢，和他耶利米书的东西基本上是一致的，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前者呢是以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属于先知书，后者呢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所以属于文学作品，属于圣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教讲的诗歌和智慧书属于圣卷部分。因为它是圣卷，因为它是歌，是可以谱上曲子唱出来的，所以呢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呢，在犹太的逾越节的时候是必须读的，而且是由拉比来唱出来的。那么在听这首哀歌，唱出这首哀歌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非常消沉的低迷状态。因为哀歌是一种什么题材呢？是在对已经亡故的人所写的悼念形式的一种诗歌，所以它的低调比较低哀。那么内容呢，一般来说都是回顾过去多辉煌，然后今天失去你多痛苦，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表达模式。那么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唱这首歌，今天唱是为了纪念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为了纪念他们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那一次，也就是耶利米亲眼目睹的那一次犹大国的灭亡。那么第二个纪念的日子呢，就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把犹整个耶路撒冷城第二次毁灭的时候。所以今天他们唱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这两个日子，两次都是关于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纪念。所以这些歌呢唱起来是很悲哀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听过拉比唱哀歌？有人听过吧？没听过。建议大家在礼拜六呢，如果你家旁边有犹太教堂的话，可以去不妨去看看，看看他们的聚会啊，看看他们的这种诗歌形式。他们的拉比一定要会唱歌，不会唱歌你当不了拉比的，因为他拉比要唱好多的诗歌，其中有赞美诗歌，其中有一种就是哀歌，你去听一下他。那么第二个，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耶利米这个作者。我们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耶利米的大概是在公元前的626年到586年之间执行他的先知职分的。那么这位先知呢，可以说是历史当中非常伟大的一位先知，他见证了犹大国最后的40年历史，而且是亡国的历史。那么这位先知之所以伟大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他在出生以前上帝就选择他做先知，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也就是他没有任何选择，他在出生以前上帝就定了你就是上帝的先知，为上帝讲话，没有任何选择的。他的整个人生是一个非常苦难的人生，因为他要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百姓，为他的整个所经历流泪的去祷告，因为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困苦，非常非常多的磨难。这个人呢，出在一个祭司的家族里面，是便雅悯支派的，他的父亲呢叫希勒家。他任职的时间呢，就是犹大国最后的40年历史，也就是他的亡国历史，也是犹大国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那么这一段时期呢，只有40年，但是经历了5个君王，你就知道动荡不安。他的生平呢，饱受各种痛苦，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的痛苦。第一个是犹大国的国王在逼迫他，因为他讲的信息是犹大国要灭亡了，你们投降吧，你想作为一个国王能优待他吗？一定会逼迫他。第二个呢，是来自于他的同行，也就是先知和祭司。先知和祭司们都说犹大国太平了，没事儿，而他讲的信息是国要灭了，民要散了，所以先知和祭司在迫害他。还有一种就是他的同胞，甚至是他的至亲，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信息，所以连他的亲朋好友都去反对他，所以他最后呢被犹大人挟持到埃及。那么历史书记载他在埃及呢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悲哀，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所以被称为一位流泪的先知。但是我不赞同好多神学家的观点，说耶利米因为性格比较内向，所以经常流泪。其实不是这样，你如果看一下他所经历的，你就知道他的流泪绝对不是因为性格的软弱，而是他看到了上帝的审判和看到了百姓的悖逆，他无法不流泪。他是为他的民族，为他的国家，为他的君王在流泪，不是性格的软弱。说这是我们对这个作者要有所了解。那么下一个内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位先知和同时代的先知有另外四个：西番雅、哈巴谷、但以理、以西结。我们看到这里面这四位先知在圣经当中有4卷书都是他们写的，对吧？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犹大国是多么的眷顾。他在这40年内派了5个先知，这5个先知都是在历史当中非常有影响的先知。为啥在那个时候要派那么多先知去啊？因为是犹大历史当中最黑暗的40年，上帝要用各种渠道、各种不同的先知告诉他们悔改吧，否则你们将必然遭到咒诅。这个依据就是生命记的28章。如果我们回去读一下生命记的28章，前半部分在讲祝福，后半部分在讲咒诅。他说如果你听从上帝的律例、诫命和典章，上帝祝福你；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上帝会咒诅你。那么现在犹大国就落在上帝的咒诅当中，这就是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面的生命记第28章。 说这五位先知都同时出现在犹大国被掳前后的这40多年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很长，对吧？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很长，我们也知道耶利米书很长，里面重复的在讲悔改吧，悔改吧，同样一个信息。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的名字其实原文不是这么叫的，犹太圣经最早的希伯来文打开的这卷书的前两个字是何进，用我们经典的话说就是为什么。那翻译上我们今天中文的话，我们中文今天开头两个字不是为什么，不是何进，因为这是语法问题，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本书的开头两个字，第一个字就是何进。那么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落到这样一个境地，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今天称为被掳子民，我们的地是上帝的应许地，今天被彻底封烧，我们的圣殿没了，我们的圣物没了，我们的圣墙没了，我们的圣名没了，为什么？这就是作者写这首哀歌的原因，他要解决一个为什么。那么到了70世译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何进这两个字翻译成哀歌。那么这个哀歌呢，他在70世译本当中前面还加了一段注释，是不写的，说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被成为荒凉之地，耶利米坐着哭泣，为耶路撒冷唱出哀歌。下面才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的正文。也就是70世译本其实给他做了一个注释，就是说耶利米哀歌这个题材呢是诗歌，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一类，专门给已故的人写的悼词，这样一类的作品。我们中国人有这个习惯，对吗？那么过世的人我会写一些悼词，你可以唱出来的。但中国人不喜欢那时候唱，喜欢哭。耶利米也哭，说坐着哭泣，为耶路撒冷唱出哀歌。这就是这卷书名的来，这个简单来历。那么这卷书的写作背景呢比较清楚，因为书卷里面使用的国王名字啊、地名啊、什么这个日历啊，基本上可以准确确定这些书卷写在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段。主要有几个重大事件发生，也就是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彻底灭亡。那么灭亡犹大国的人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把圣城耶路撒冷给烧了，把圣殿给烧了，把城墙给拆了，把所有的犹大人都给掳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这么几个重要的事情在被掳之前。第一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那么城内呢，因为没有粮食遭遇饥荒，百姓呢四处逃命，民房被烧，圣殿被烧，城墙被毁，官长们被杀掉，居民们被掳去，外邦人不再支援他们。他们当时不是喜欢投靠埃及吗？说埃及有粮食，埃及会支持我们，埃及不管他们。最后就是异族趁火打劫。什么是异族啊？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书的后最后一部分审判外邦的时候，就是他外面的从南边往下数，亚门人、摩押人，对吧？以东人，再往上面腓利斯人，都是他们当时的外族。这些外族在犹大国被掳的时候，不是来帮助他们，而是趁火打劫。所以耶利米书的后半部分，上帝要审判外邦，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了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到底怎么写的呢？其中有五首，一共五章，每一章呢是一首歌，所以一共有五首诗歌。这是很短的一卷书，只有五章。它的题材呢是与哀歌的形式，也就是经常用于哀悼已故的人的一种文学题材。那么其中有歌颂哀号，有忆昔弗今，也有感慨瞻往，这样一些对比形式。其中最多采纳的一种形式就是过去如何现在如何，过去如何现在如何，这是哀歌里面经常采用的方式。我们今天也是在我们的写悼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写的？此人曾经丰功伟绩，如今不在了，曾经辉煌，如今不在了，对吧？ 都是这么去写，让人觉得说，哎呦，这个人，我的天哪，再多活几年，我们世界就大改变了。现在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气氛，让人们去纪念他。哎，有的人是真的真的纪念，有的人呢是吹的，对吧？那么这就是那种诗歌的一种题材形式，以这样一种最典型的模式来展现出来。但是因为它是希伯来文写的，那么这首诗歌的文体呢属于离合体。离合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作者要写一份诗歌的时候呢，有时候他脑子一大堆东西不好下笔，是不是有这样？我昨天有没有文人啊？写诗的，是不是有时候觉得不好下笔的，是吧？但是如果你先做一个框架的话，就很容易下笔。那么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那么好多文学家呢，就把这字母先列出来，22个列字，然后就按这个字母顺序呢往上贴诗歌，给你一个框架，做一点引导，你写东西就好写一点。那么这种类型的这种文体呢，在犹太文化里面叫离合体，就是以22个字母为顺序，每一个字母开头来写出来的诗歌。那么这种诗歌里面有可能是就22句写完了，如果22句写不完呢，他可能用44句重复一次，也可能用66句重复2次，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去做，这是这种诗歌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在这个耶利米哀歌当中呢，第一首第二首都是22，每一个都有22节，也就有22句话，是按照一个字母一节的话写出来的。那么第三章，也就是第三首诗歌呢，一共有66节，它是以每3句话以一个字母开头，每3句话一个字母开头，那么一共是66节。那么第四章呢，是另一首诗歌，也是22节，叫离合体。第五首诗歌并不是以离合体的形式写成的，它是以长非离合体形式，它虽然也有22节，但它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的，所以呢不被称为离合体。所以只有五篇诗歌，前4篇呢是离合体，第5篇不是，非常简单，读起来的话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估计大家都读完了。那么离合体这种文学作品，其实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有，很类似于我们的藏头诗，对吧？非常类似。我找一下最典型的一首，比如说明朝的文豪徐渭游西湖的时候就写了这么一段，叫平湖一色万千秋，湖光渺渺水长流，秋月圆圆世皆少，月好四时最宜秋。那你读完以后，前面那个藏头是什么？平湖秋月。这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也有这个，有的是藏头，有的是藏尾，对吧？有的呢可能藏的先藏起来，所以它在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形式表达，它是一种文学作品。只有做文学的人很容易读懂这些，那么非文学的人读完之后可能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属于圣卷，是给有智慧的人写来读的，不是一般人读完之后没这种概念。所以这就是耶利米书的写作格式，它属于离合体的哀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首哀歌。第一首哀歌呢，作者的心里的大概思路是，我要为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写一首哀歌，这是他的大概思路。所以他写的时候呢，基本的思想就是今非昔比，国破家亡，以这样一个背景来写的。所以他开始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今何竟独坐。看到何竟这两个字了吗？何竟就出现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本出现在这儿，但是在原文当中，何竟是开头的那个字。实际上希伯来文原来就说，何竟如此呢？原来我们满城都是人民，现在空了。他的第二句说，先前在列邦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主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你看到这种文学作品这个对比吗？他用这种对比方式来告诉我们悲哀，来体现这种悲哀。他说，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 他在列国当中寻不着安息，没有平安。说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祀叹息，他的处女很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横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使罪过使他受苦，他的财同被敌人掳去。这些诗歌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怎么押韵和对仗。那么原来的希伯来文它是押韵和对仗，因为我们字数是不一样的，所以读起来你应该说希伯来文读出来应该是很优美的。然后到后面他说，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络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的终日凄凉发忧。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召集许多人攻击我，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这就是第一首诗歌，耶利米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这个样子悲哀。但是你会发现他作者的最后一句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没有问说上帝啊你在哪里，是不是？他没这么问。为啥他不问呢？他知道上帝在哪，是吧？再简单不过了，耶利米知道上帝在哪，耶利米知道这件事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他在上面一直写，你使我，他使我，他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但是他后一句话没抱怨，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你要做事看得很清楚，今天耶路撒冷城进入如此一种光景，不是因为别的，绝对不是因为耶和华无能，正是因为耶和华的公义。我想我们今天好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都会问，我的上帝在哪呢？我的上帝如果连这件事情都办不了的话，不信了，那边这个战乱军事都能解决，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耶利米书告诉我们最大的一个信息就在这儿，耶路撒冷城被毁不是是因为上帝无能，而是因为他是上帝的作为。这个信息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信息。所以耶利米从来没有对耶和华失去过信心，他说为什么，但我仍然相信你是公义的。这就是作者写这首诗歌的基本心态。这是第一首。第二首，作者是为了圣所所写的，因为作者是一个祭司，他最熟悉的地方、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圣所、圣殿、皇宫和这个圣祭坛，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一个祭司来说是最熟悉的地方，对吧？他经常在那儿工作，在那儿献祭啊。所以他的第二首是这么写的，他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呢？”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主吞灭以色列和西安一切的宫殿，才毁百姓的保障。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痕才交付仇敌。耶和华定义才毁西安的城墙，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他的君王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耶路撒冷的处女低头致地。 你读完这段话，作者在看什么？你如果是耶利米，你在问什么？耶利米实际上在给上帝说：“主啊，为什么？这是你的呀，你怎么现在把它搞成这样呢？”这就是作者的心态，他在问耶和华，他说：“为什么？”这圣城、这圣殿、这祭坛，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你看现在你把它搞成这个样，为什么？这是第一段，神子举所，神不顾惜。作者的心态就是，这是神的地方，神为什么一点都不可惜呢？他的第二部分，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呢？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老年人都在肩上讨卧，我们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的怒发怒的日子，无人逃避，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这一段表达的更清楚一点啊。他说：“哪有妈妈舍得杀自己孩子的呀？”他说：“上帝啊，你求你看看，你现在把你自己的孩子杀了，你能看到作者这种痛心吗？好像是向上帝问理由。人间妈妈都舍不得杀自己的孩子，他说：上帝啊，你凭什么舍得把你的圣所就这么样毁灭了呢？你的先知、你的祭司都被杀戮在圣殿当中，为什么？”作者的心态是：神的居所，神不顾惜。这是第二首诗歌，是关于圣所里面的事。第三首诗歌是整个耶利米哀歌当中最长的一首，66句话，是为整个民族而写的。那么这首诗歌里面呢，可以分为三个称呼不同。第一个是我什么什么什么呀，第二段呢是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呀，第三段呢又回到我什么什么什么呀。那么这个我呢，你可以把它认为是耶利米自己，也可以认为是代表整个民族，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这段读的时候，你会看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的杖愤怒，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他反手攻击我。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他用篱笆围住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石头挡住我的道，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射入我的肺腑，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满用阴沉，饱用阴沉，他又用沙石撑断我的牙。”你说这里面作者在讲什么？神所节选的，神让他经历苦难。第一句话你讲得很清楚，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耶利米就说：“我就是耶和华手中的那个杖，他发火了，他就随便打的，我就成为扮演了那样一个角色。”事实上，耶利米就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这里面一个一个的我，你能看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吗？作者在问说：“因为你发怒，所以呢，众人都要受到咒诅。我的苦难不是因为别的，因为耶和华发怒了，我是他手中愤怒的杖。” 第二部分，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使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向我们大大的张口，恐惧的和陷坑，为残害和毁灭都临到我们。这一段里面作者使用了我们这个词，他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我们犯错了，第二层含义是我们现在应该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不要再归向耶和华，不要再执拗下去。第二个说，我们当诚心的向上帝举起双手而祷告，这是作者对当时民族的一种呼喊。神愤怒，我们会有不同的遭遇。第三部分，作者再次回到往这个概词上面，他说，耶和华呀，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他说，主啊，你声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他说，耶和华呀，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耶和华呀，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声，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谋，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舍设的计谋。但是耶和华呀，你要按着他们手中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出灭他们。最后一段 是什么概念？是先知向上帝的祈求。他前一段讲说，我们经历这些为什么，主解说我们应该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回到神的面前，最后说我要向上帝祈求，在深坑中求，在冤屈当中求，求神去报应那些仇敌。说这首诗歌里面给我们看到说，上帝有丰富的怜悯，虽然选民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但是仍然有指望，仍然有指望。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耶利米哀歌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他的选民，他的圣地，他的应许之地，经历苦难，不是耶和华无能，而是耶和华的作为。这是他的主通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这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你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想着说是不是换个主试试，那你就错了。你要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你应该坚信盼望仍然出于耶和华，换个主是没有用的。第四首诗歌是为当时的百姓写的。他说，黄金何其时光，重金何其变色，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晶，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瓶。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潜在上膛，孩子求饼无人掰给他们。素来吃美食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肩上变为孤寒。素来盖红朱红褥子的，如今躺卧粪堆。都因为我民众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这都因为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我们仰望人来的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首诗歌里面讲当时的百姓， 他开始讲了一个比喻，他说金子怎么会不发光呢？他铜金怎么会变色呢？因为这样东西自然界都是不会变的。他说现在现实当中有一件事变了，他说西安最宝贵的，全世界唯一上帝的选民，最宝贵的，曾经吃山珍海味，现在孤寒；曾经盖红色褥子，现在呢睡在粪堆当中。这就是作者诗歌集吧，你可以看到这种形容非常有反差，很大的反差。他说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民众犯罪，我们的先知犯罪，我们的祭司犯罪。所以今天怪谁呢？不要怪耶和华无能，这正是耶和华的作为。这就是作者的意思。他说我们有自己的神不去依靠，我们依靠什么？我们依靠人的帮助，结果呢我们所依靠的那个国家也消失了，靠不住。第五首诗歌，这首诗歌不是离合体，但这首诗歌是一首祷告的诗歌。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所遭遇的事，观看我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成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他说耶和华啊，你从到永远，你的宝座从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是耶利米亲身的祷告。这里面讲了几个形容，他说我们现在上帝的产业被掳了，我们的房子被外人占了，所以我们变成了无父的孤儿，变成了寡妇。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旧约当中和新约当中一直在强调上帝和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父与子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对吧？所以作者用的说父亲没有了叫什么？孤儿。丈夫没有了叫什么？叫寡妇。所以圣经说，耶利米说，我们上帝的选民，我们现在变成了孤儿寡妇，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丈夫。作者的描述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们今天的新约和旧约一起读的时候，我们整天阿巴父阿巴父叫得轻得很，实际上你会发现在先知当时就知道这种关系，他知道这种关系里面的微妙，他知道这种关系里面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非常非常警戒的东西，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成为孤儿，成为寡妇。这个是信仰上的，不是肉体上的，是信仰上的。然后他说你是那个永存的，你是存到万代的。然后耶利米就说，上帝啊，时间不短了，你怎么这么久还不收回呢？为啥要离弃我们这么长时间呢？为啥要忘记我们这么长时间呢？求你赶快带我们回来，你现在要带我们回来我们就回来，你现在要带我们复兴，就像你从前古时一样带他们从埃及地出来进迦南建王国，照样可以复兴。这就是作者的心态。所以耶利米这首祷告实际上是非常诚心诚意的祷告，对吧？他讲得很诚实，没有一点点的夸张。耶利米哀歌只有五首诗歌，这五首诗歌呢读起来半个小时就读完了，很快，但是却是耶利米一生当中40多年的先知历史当中最悲哀的作品。 它的主题思想就原文里面就一个字，翻译成我们中文是两个字，和敬。用今天的话说，就为什么？作者一定要回答这个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们的选民经历了惊骇性的苦难，犹太人经过的苦难是我们今天所有民族里面没有一个人经历过的，是吧？我们这看到过这一段历史，圣城，他说是上帝的许，上帝所建造的城，是上帝的居所，现在被彻底的毁灭，被焚烧，圣物被掳去，这种在历史当中也是少见的，只有犹太民族发生过。所以作者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作者就想表达一句话，在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圣名和圣城遭到这样结局，不是因为耶和华的无能，而是耶和华的作为。这就是作者自始至终的思想。我不知道大家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这个主题思想，很少有人会这么去考虑，但实际上作者就是想告诉所有的人，你们千万不要离开耶和华，虽然你们经历如此大的苦难，不是因为耶和华不行，是因为你们犯罪，你们如果将来要复行，还得靠耶和华。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基本思想。所以一个民族的苦难是上帝公义和慈爱的见证。那么大家回来再问一句话，如果说一个作者只是写一首悲哀的诗歌，那么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呢？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历史当中会写哀歌的人多的是，对吧？写过非常优秀的哀歌的也多的是，为什么要把这几首哀歌放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下面这两句话，一个民族经历苦难，见证的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而一个人所个人所经历的苦难，见证什么？基督的公义和苦难。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所有人类付出的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人，就是那个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所经历的，就像当时那个选民所经历的那种苦难，被离弃，被杀，被侮辱，第三天可以复活，可以复兴，才见证了整个人类可以从罪恶当中赎出来。这是他放在圣经里面的理由，否则的话他只是给普通的文学作品而已。所以圣经中任何一个书卷都有它极强的神学价值和意义在里面，有它的背景在里面，否则的话它不会出现在圣经里。所以这卷书被犹太人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去由拉比来唱出来哀歌，可以说全民族为这首哀歌而哀痛，而哭嚎哀痛，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圣城两次被毁。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出来了，这样一卷圣经书卷我们生活当怎么应用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很少用耶利米哀歌，有人用过吗？很少用。牧师讲道也很少选用耶利米哀歌来讲道，那怎么应用呢？其实这一卷书和约伯记在圣经当中有很重要的价值，就在告诉我们苦难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经历苦难。约伯记告诉我们这苦难来临后果，对吧？来龙去脉。这卷书告诉我们苦难不一定是坏事，在苦难当中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和神的公义。这个教导很难，但这是真实。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像我们这么大的教会，有身体上经历各种痛苦的人，对吧？有丧失各种亲人的这种情况出现， 也有生活当中集体绝境的一些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慰他？当他告诉你说我不信了，我信了半天就信了这个结果吗？你怎么去安慰他？就是耶利米的哀歌。这个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耶利米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你所经历的苦难正是上帝在你身上要彰显的，你必然上帝在后来要兴起，重新兴起。这个信息是不是很难讲，也很难安慰人，像约伯记一样，但这就是作者要告诉当时以色列民族的话。你永远不要认为你所信的耶和华无能，所以你才会经历如此多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正是神的作为。神在一定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重新复兴。这是耶利米哀歌的信息。45分钟很快，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看大家听的好像也有点低沉啊，给大家留一点点提问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我们的课程会晚上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说你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发现有哪一卷书不能读或者什么问题的话，你及时给我发 email， 这样我才能够及时的给大家修改，好吧？好，下面的是。